一到三年的这个 AE 或 SAE 离职率特别高，因为他们就觉得怎么每天在搞这些细节。可是当你这个细节能够被建立之后，小心这些细节，其实未来你在任何职场哦，你都会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
旅行之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Jane， 欢迎收听由 Urater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之涯旅行家。沟通到底有多难？ 99% 的人际关系都来自沟通，而在职场中，沟通更是每个工作者都要好好修炼的课题。今天的来宾是沟通界的翘楚，公关界的大人物，也是身经百战的创业家，甚至还斜杠作家、创业导师等身份。他是公关教母丁玲娟老师，欢迎老师。
嗨，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丁玲娟。
非常非常开心今天老师来到节目上跟我们分享职场沟通的秘诀，还有公关产业的秘辛，以及老师会带给听众朋友一些职涯的建议。那我们先来谈谈职场沟通好了。前面有提到 99% 的人际关系都来自于沟通，无论是家人、朋友，甚至是主管、同事。老师，你觉得沟通为什么这么难？难的地方在哪？
哎，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说话很简单，所以沟通已经不难。但是沟通难的地方就在于每一个人的思考，然后价值观、说话方式或是风格都不一样。对，所以再加上语言其实本身是有一些障碍，语言并没有办法完全表达我们心里面所要所想象的这些事物，所以就加上这么多的变数，所以沟通难度其实是非常高。对，
是。那其实在沟通方面有各种情境，我们用情境来分类好了。假设今天在职场上有三种对象要沟通，可能有主管、同事跟客户。那假设我们今天要跟主管沟通，想请主管裁决，或者想要跟主管要资源的时候，老师认为我们分别应该要怎么来沟通呢？
我们先以主管来讲好了。我想向上管理是职场工作者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skill 之一哦。那很多人看到老板都会害怕，那我觉得跟老板沟通最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你要跟他争取资源或是一些预算的时候，你必须要把你自己需求跟公司的利益跟目标要能够挂钩哦。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团队多增加一些人手，你总不能跟老板说，老板，我们这礼拜都在加班啊，我的同仁都好辛苦好累哦啊，我想要增加两个人。你觉得如果你这样子 propose 的话，老板会答应吗？他心里想，你累，大家都累啊，我比你更累，对不对？那为什么你辛苦你加班我就得加人？所以你必须要讲出一个道理，一个逻辑来说服老板啊。那你比如说我刚刚讲，如果跟公司的利益可以挂钩的话，比如说老板，我们今年整个目标是想要在 ESG 的领域能够是一个翘楚的地位，那我们就必须要增加 ESG 方面的人才，那我们公司在这方面人才好像比较不足，或是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我们是可以从外面找到相关经验的人来辅导我们或怎么样。你这样子讲，老板就会觉得说，对，你是在为公司着想，这是我们公司的利益，你这样争取的话就比较有可能成功。然后第二就是你必须要需求跟目的要非常的明确啊，不要拐弯抹角讲了一大堆，老板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老板通常都很忙。那第三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跟老板说服的时候你要有逻辑，然后你必须要有礼貌，不管怎么样他还是上司，所以我觉得讲话要有一些礼貌性，请求裁决。那如果老板不同意或是他有他的 concern 的话，你 maybe 也要尊重老板，或是说你想多知道一下，你就问老板说请问一下，就说那我要怎么努力我们下次才有这样的资源，还是说老板你觉得你现在有什么困难，有没有地方是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努力或怎么样。Maybe 老板有可能讲出他的 concern，那你就可以退一步，不要在当时就一定要你非要他答应不可。对，我觉得像这些这些秘诀我都觉得是向上沟通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
是，老师在书中其实也有提到很多向上管理的部分，就包括刚刚提到的可能跟老板要资源的时候，你必须要很明确的讲出你的需求跟目的，
对，
要跟公司的利益挂钩，还有提到有时候需要留一点空间来给老板跟自己做一些转换，
做决定，你有时候也要让老板考虑一下，因为他可能需要思考，他没有办法马上给你一个答案，对，那你可以多问一下老板的 concern 是什么，那看看可不可以一起帮忙，那这样子的话老板就觉得哎，你是一个比较有整体概念的人，然后会站在公司的角度去帮他思考。
是，这是在书里面我自己觉得我还有很多不足的部分，那也蛮想跟老师聊聊。那如果是分别跟同事跟客户，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沟通呢？
跟同事也是一样，我觉得在跟人沟通之前啊，就是要先想到就是说他们的需求是什么，那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那达到目的不能只站在自己的角度，就是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我想要得到什么，比如说我想要得到别的部门的 support 或是人力，那别人为什么要答应呢？所以你也要去替对方的部门考量为什么他要来 support 你，所以我觉得在沟通的时候永远一定要有同理心，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啊，所以你提出的这个建议或是需要人家帮忙你也一样要用一个大方向或是大目标，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做就是公司为了达到比如说年度的目标，我们需要你的 support， 那如果未来你如果有需要我们 support， 我们也绝对是全力以赴，那所以像这些话你都要带到，你不能只要求别人帮你的忙，然后你不释出一点你的善意或是你的资源，那就很难去交换。
那老师其实之前有自己创业过，也有非常非常多在公关业界的经验，那今天也想要跟老师聊聊，就是很多人其实在想公关这件事的时候，都会觉得公关就是讲漂亮的话，然后上台面好像就是说话很简单，但实际上公关在做的事情其实跟这个有很多不一样的面向，那想请老师分享一下公关工作实际上在做哪些事情呢？
对，我觉得很多人对公关都有误解，觉得好像可以把黑的讲成白的，好像是企业的化妆师哦。其实我觉得公关它其实是一个科学也是艺术啊。那我觉得也很难一眼蔽之，就公关在做什么。公关从大战略一直到小细节，其实我们都要 take care。那大战略就是说比如说公司的形象啊，公司的整个主要的讯息啦，跟利益人的关系，这些也是都公关人要去思考的。然后小到比如说一个活动的细节这个麦克风可能怎么摆，我这个位置怎么安排才不会得罪客户，像这种小细节公关人员也要那个小心。所以有很多人，我记得我听过一句话，我觉得很好笑但是也很贴切，他说公关的工作好像是在外见总统，在家擦马桶。就是你看起来光鲜亮丽，可是关起门来我们其实什么事情都要做，很多细节都不能疏忽。但如果一言以蔽之就像我上一本书有曾经写过，说公关的最高境界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为什么就是说公关我们要透过各个有影响力的管道，像媒体啦像这些利益关系人来传达公司的一些理念，进而可以影响更多人。
是，其实老师在公关业界有非常非常长时间的琢磨跟经验，那老师你自己认为在公关工作当中你自己比较挑战的地方有哪些？
比较挑战的我觉得大概就是在危机管理的时候，大概是我们公关人员最大的挑战，因为你必须要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你就要马上做出判断，然后马上就要对外发言。那我觉得这个要不是有很丰富的经验，或是有很高的 EQ 或是应变能力，有时候常常会慌乱了脚。对哈，所以我觉得危机管理其实考验公关人最高的这种 EQ 跟智慧。那再来当然就是跟客户的沟通，你怎么去能够符合客户的需求，然后还有议题的管理，比如说现在的趋势风向，这个议题到底跟我的客户有什么连结，我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故事性，像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 公关难度很高，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有挑战性，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然后对公关人的成长的训练我也觉得很有帮助。
是，其实在公关危机处理的部分，这是很多很多公关会遇到最大的难题。那想问老师，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想要做公关工作的人，那我想把这份工作做得很好，老师你觉得会需要哪三种特质比较来适合因应这份工作？
真的三个特质上，
因为
没有开玩笑，我就说其实公关的特质真的需要很多很多，但是如果你要我选最重要，我觉得可能就是我觉得公关人的灵活跟应变力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处理案子的过程当中哦，就是随时都在改变嘛，好，那你改变你必须要抗压性也很大，那马上你就要做判断，然后就要处理，然后所以你的应变能力也要非常快，所以灵活度应变能力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就是沟通力，就是不管你今天要说服客户也好，说服媒体也好，说服各个不同的这个利益关系人，沟通技巧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再来就是我觉得企划能力很重要啊，就是你在事前的规划，你怎么去想让这件事情发生，然后很 smooth， 然后让各方都可以满意啊，面面俱到。我觉得这真的是公关人要学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是，所以刚刚有提到的，像应变能力、沟通力跟企划能力，都是老师刚刚很着重的三个部分。那老师我自己认为，在公关工作上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叫细心。老师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对，那个细节太重要，所以常常人家就说魔鬼都在细节里嘛，哈。那尤其我们在 AESAE 的训练哈，那个细节度都要很高。所以这也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一到三年的这个 AE 或 SAE 离职率特别高，因为他们就觉得怎么每天在搞这些细节。可是当你这个细节能够被建立之后，小心这些细节，其实未来你在任何职场哦，你都会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对，所以你知道在公关公司待过人，其实到职场上大家都很喜欢用，因为他们都很知道在某个细节我们应该要小心哪些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
是，我有发现就是很多公司在征才的时候特别会找像是代理商出身的人。
对
对，就是这个原因吗？
对，因为我们也被客户训练的对，因为客户会很在细节里面会告诉我们，就是客户就是要100分，他连99分可能他都没有办法忍受，所以你都必须要找出那个1%的那个细节，你必须要把它填满。好，所以我们训练到最后，我们变成说每一个环节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要预先那个设想到。那你设想到还不打紧，你还必须要想说我有没有 solution ABC， 因为万一 plan A 不行的话， plan B 就马上摆出来。所以我们变成说灵活度、应变度都要很高。
是，刚刚老师提到在公关公司或者是代理商待1到3年的 AE 或 SAE， 其实到职场上都会很受欢迎。
对，
但是好像没有人真的能待到那么长的时间呢。
有啊，像我就待很久啊。我是觉得哈，当然前三年是真的很辛苦，但我在这里也想勉励所有就是进这个代理商的，不管广告公司、公关公司也好，或什么数位行销公司，你前三年本来就是在蹲马步的阶段，真的比较辛苦，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自己做的好像都很细节。可是当你的位阶越来越高，比如说你做到 manager， 做到 director 的时候，你看的面向就不一样，就是你就可以看到全貌，那时候你的成就感就会慢慢慢慢出来。所以也鼓励就是年轻人刚进这个职场，真的要稍稍给自己一点时间，因为你那三年虽然很辛苦，可是会造就你未来无敌铁金刚的能力。
是，我只要相信老师说这个是完全在职场上会发生的，就前三年就是一个打磨的阶段。
对，
当你过了之后，其实你到任何不管是你要在什么领域里面发展，都会是一个很棒的能力。
对，因为你那时候的高度跟视野已经不一样，你看事情角度也不一样，所以我常也觉得就是说很多年轻人说啊，我在找寻我喜欢的工作找不到，可是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你才刚进这产业没多久，所以你还在拼图，所以你只看到一个图。可是当你做到可能 manager director 以上的时候，你那个图越拼越清楚的时候，你的成就感就会出来了，你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
是，这也是稍后我想要跟老师谈的部分，就是关于喜欢的工作跟擅长的工作是两个不同的阶段。
对，
那我们先把公关这份工作聊完好了。
好，
也蛮好奇老师，你认为公关工作带给你最大的学习成长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学习跟成长，第一就是让我不怕去面对挑战，因为公关工作每天有太多的挑战你不面对也不行，所以变成说我在面对事情挑战的那个能力，我就不害怕，然后就是面对它，然后到最后我就理出一个人生道理，就是事情总会过去的哦，不管怎么样，事情总会过去，然后你问题可能只有一个，可是你的 solution 可能有上百个，你只要愿意面对它就可以解决，这是第一。那第二，我最大学习也是人际关系。那我也是从公关工作里面学习到了同理心哦，因为我们公关的工作本来就是一个 bridge， 就不管是客户跟媒体之间，对不对？哈，媒体跟媒体之间，那客户又跟什么不同的 competitor 之间，我们在处理这么多不同的这个利益关系人的关系。那在这中间，我们本来就是要有很好的沟通技巧。那沟通技巧，如果你没有同理心的话，你其实很难达成任务的。所以我们 always 都是在中间取一个最 balance、最平衡的角度，让双方都可以满意。所以这个同理心也是从这个我的工作职场中慢慢慢慢学习的。
是，所以其实老师刚不断一直强调沟通，它其实是跟同理心是有很大的关联。
对，
如果想要把沟通做好，其实就要很大部分是展现出同理心跟换位思考的能力。是，那接下来要跟老师谈谈，老师之前在过往接受一些采访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问题。那老师去年在商周有一篇文章分享到，工作到底要做喜欢的事还是擅长的事，相信这是很多听众朋友共同的烦恼。那老师在专栏里面有写到，在职涯一开始，喜欢与否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喜欢是个人主观，把一份工作做到擅长，让自己有专业能力比较重要，所以把喜欢的事做到擅长，或者想尽办法做擅长的事情是最好的选择。可是也想要跟老师请教，就是很多人其实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这时候要选择工作的时候反而不知道该怎么下手，老师会怎么样给大家建议呢？
如果你很清楚你自己喜欢的事，那就好。可是很多人刚出校门，可能也还搞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喜欢，或是你误解了喜欢这件事情。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喜欢穿得漂漂亮，我喜欢吃美食，谁不喜欢？那你喜欢吃美食，就表示你擅长做这个餐饮业嘛？你很喜欢穿漂亮衣服，就代表你适合进流行产业嘛？这不一定嘛，哈。所以有时候不要把喜欢跟工作混在一起啊。所以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如果你有选择，又很清楚喜欢就是你未来一辈子要投入的事情，那当然最好。那如果很多人还在选择的过程，或者还在试炼的过程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就是把你手上这份工作，你可以遇到的这份工作，先把它做好。那你把它做好之后，慢慢慢慢你就会有感觉，你到底适不适合这个工作。那我后来其实看到黄仁勋最近的访问啊，其实我也有很大的感觉。我一直觉得成功人的特质有一个特质，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交到他手上，他都可以把它做得最好。比如说他之前他说提到，就是说他以前当工读生的时候，他不是在那个餐厅洗盘子嘛？他洗盘子可以洗到他们餐厅里面洗到最干净，然后洗最多。所以我觉得 even 一件小事，只要你认真去看待，其实你可以做到最擅长最好。那我觉得我们在职涯上，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专业，那个专业等于就是你的基础，你然后你才有话语权，你才有去跟别人可以抗衡的这个是一个 base 嘛，所以如果你没有擅长事，你没有专业的事情，那你永远你都没有话语权。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手上这件事情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到擅长，等到擅长之后你再去选择你到底喜不喜欢，因为你至少还有一个 bargain power， 对不对？手上还有东西，所以我觉得顺序应该讲，先不要去太 care 喜不喜欢，有时候要因为你的历练， 你才会认清楚什么叫喜欢，什么叫不喜欢。而且我好像在那个上次那篇文章也有提到说，最好是你用擅长来赚钱，赚到的钱再去做你喜欢的事，这不是更好吗？是
关于要把擅长的事情做到最厉害的时候，其实你就会产生成就感，
对，
然后你的热情就会因此产生了，
而且你就会有力量，大家都会看到你。
对，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
是
就是要光是可能你要打基础啊，花一点时间投入在这个领域里面，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他会觉得不确定这个时间有没有值得。毕竟我投入之后，我可能发现，我好像擅长，但我一点都不喜欢。
所以没关系啊，你擅长如果他可以帮你赚很多钱，你就一样用擅长，对不对？来赚钱，然后你赚到了钱去玩你喜欢的事情嘛。
是，
对。
有一派的人也是，就是用擅长的能力，然后赚了很多钱之后，下班时间努力投入自己很有热情的事情，
是不是？要不然你就把喜欢的事情做到擅长，
是。
而如果你找不到那喜欢的事情，反正你就找一个专业先投入。那如果你真的在做的过程当中，你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讨厌，然后也燃不出你的热情，那你就赶快辞职，再找下一份，
下一个有
份工作，对，
擅长的事情，
对对对，千万不要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然后为了一份薪水，然后去做自己觉得很痛苦、度日如年的这个工作，那就不要了。
是，
所以人最珍贵的还是有选择啦，
对，
是不是？
是，所以还是要先判断自己有没有喜欢这件事。那如果都没有的话，再去寻找你擅长的事情，做到你可能会喜欢的状态。那老师其实在另一个 TED 演讲时候有分享过。我觉得这个演讲我当时看的时候也是充满了很多激动情绪，想跟老师谈谈，就你说在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你会用内心的天使跟魔鬼的对话来聆听内心的声音，所以尽管在30岁这种大家认为需要安定下来的年纪，那老师依然抛家弃子选择到国外念书之后再回来。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内心的声音，但没有那个勇气去做出很冒险的决定。那老师，你觉得当时能够那么勇敢跟果断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我会自己跟自己对话，就是心里的魔鬼跟那个天使对话。那我会问自己说，我如果做的这个选择，我最糟的状况是什么？那我到底付得起付不起？因为我觉得哈，梦想的追求你都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同样，我会说最糟就是好，我可能把我的积蓄都花光了，然后我念了一个书回来，可能薪水也没增加。那如果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可能是最糟。那你可以接受吗？我后来想想，我觉得我好像可以接受，因为这笔钱我本来就准备好，就是要出国。然后就算花光了回来，然后薪水没增加，那我觉得我一定有所成长。那我或许还有能力可以再找一份工作来养活我自己，所以我想想我就不怕了，只要有能力在，你其实都可以养活自己，那就好了。所以我就勇敢去走了。所以永远我觉得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就问自己一件事，就是说最糟会怎么样，那你愿不愿意为你最糟的这个结果负责任承担？那你如果觉得 OK 的话，那就勇敢去走吧。因为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担心的事情好像也都不会发生。
是，很多人都会在脑中幻想各种可能会发生的害怕的情
境，对，就99%都不会发生。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老师在分享这个演讲的时候，尤其是看到老师那时候已婚生子还是决定出国念书，让我非常非常崇拜。
而且真的是那时候是我所有的积蓄，我那时候好不容易存了200万，200万都不见了。
那小孩怎么样？
哦，那还好，我旁边都有设有很好的那个防护网，我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然后朋友的家长、邻居什么什么，通通
都可以帮忙。
对对对对，安亲班什么，通通都打好
关
系，人际关
系很重要。
对对对，都打好关系了。所以 A 不行 ，Plan A 不行就 Plan B，B 不行 C， 所以就会让你比较没有后顾之忧。对，
是。
所以我觉得人生哈，就是说你想怎么样，都一定要付出一些代价，那你要为那个代价负责。可是这中间你要做好准备 preparation， 就是把你的所有的旁边的所有的防火墙、防护墙你都要建立起来。
是，发现老师的人际关系网络非常非常能够支持他做各种各种的事情。 很重要，沟通能力，
对，非常非常重要。
好，那老师后来在人文讲堂演讲的时候有分享，人生有三阶段，求学、求职跟离开职场。
对，
那老师在说离开职场这个阶段要追求的是人生的意义感，那想问老师在求职阶段的这个状态呢是如何看待工作跟生活的关系？
哦，我知道现在年轻人哦，其实重视工作跟生活的平衡可能比薪资还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在求职的时候问的也是就是说工作时间长短或是方式啊，那我觉得这是整个时代就是趋势。那在工作跟生活的平衡上面，我有一个思维想要跟大家讲，就是说那我觉得工作跟生活现在其实是 mix 在一起，是融合在一起。尤其你看现在的生活形态，大家都是在家上班，那你在家上班你可以分出你什么时候在上班什么时候在生活嘛，所以有时候也很难切割，对不对？我打打电脑，我去喝喝咖啡听听音乐，那你到底在工作还是在那个？所以不要再把工作跟生活就是一分为二，觉得我下班了之后就是我的生活，那我在上班我就很辛苦，那我觉得这样心态其实你在工作上不会快乐啊。那再来就是我觉得要重新看待工作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工作不只是让我们赚取一份收入薪水来养活我们自己而已，工作里面代表的意义实在太多太多了，它还包含人际关系，还有你的自我成长，对不对？还有很多的机会，还有你的事业。所以如果没有工作的话，你去想象你自己，你可以有更快速成长的方式，或是到达走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步嘛，所以也不见得啊。所以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有一份工作，一份目标，然后去做做一些事情，然后对社会有点贡献，我觉得你这样生活起来会比较有意义啊。那我觉得如果你要生活快乐的话，你工作一定要快乐。因为什么？因为工作占据我们的生活大概就是至少三分之一以上，而且你想想看我们人生最黄金的第二人生时期，如果以25岁到50岁中间，我们大概几乎都在工作，不管任何形式的工作啊，你就算自由工作者也是在工作。那这么长占据我们的黄金岁月，我们都在工作，如果工作很痛苦的话，那你人生不就三分之一都是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唯有你好好重新看待工作，喜欢上你的工作，热爱你的工作，你的生活才会快乐。
是，我相信这段话已经对很多在工作当中想要寻找很多快乐的人很大的救赎。
对，所以很多人可能都搞错方向，觉得我要生活快乐一点，我就是去旅游啊，去吃美食啊。可是当你回到工作本身来，你还是不喜欢这工作，其实那个也没有办法长久。所以你真的要解决这件事情，就是好好重新再看待你的工作，让工作跟生活可以 mix 在一起。
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工作快乐跟不快乐其实完全取决于你到底热不热爱这份工作，它是有很大的关联性。
对，
如果你不喜欢，它真的会像刚刚老师说的，你生活也不会快乐。
对，你不会快乐，你会觉得度日如年，我在干嘛？你就开始怀疑你的人生，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思维很重要。如果有时候你想不出来，我觉得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因为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份工作？好，你重新去挖掘这工作带给你的好处到底是什么？
是，所以思维其实是看待事情所一切的观点的开始。
对，
那就找一份你可能可以喜欢的工作，让你的生活跟工作都是很快乐的状态。是，那最后也邀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最近出版的新书《成熟大人说话课》。
这本《成熟大人说话课》也是我累积了非常多年的这个职场经验还有生活人际的关系，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成为成熟大人，然后让我们说话都具有同理心，然后可以说到别人的心坎里面去。对，然后在我们职场上也可以很 smooth 的，不管说服啦或是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让自己开心，让别人也很开心。所以这本书联经出版，由 各个不同的情境，比如说跟新世代啦，跟父母啦，跟家人啦，跟朋友如何沟通的一些想法、心态跟技巧架构，我都在这本书里面用很多的案例解释给大家听，所以希望邀请大家一起来阅读，我们一起成为成熟的大人。
是，这本书非常非常好看，我自己看完了，然后我也觉得很喜欢老师在里面分享的各种情境，不管是对主管、对家人朋友也都非常非常适用，要跟任何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人，其实老师这本书都可以帮上很大的忙。
谢谢谢谢。
是，那节目最后也非常感谢丁玲娟老师来到节目上，谢谢老师带来职场说话力，还有公关产业的工作内幕，还有许多老师对人生工作之间的看法，相信听众一定跟我一样获益良多。那如果喜欢今天这一集，对丁玲娟老师的新书有兴趣的话，欢迎点击节目下方资讯栏的连结，可以看更多书籍相关资讯。如果喜欢这一集的朋友，欢迎截图收听画面分享在你的脸书或 IG 现实动态，并放上收听连结，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可能喜欢的朋友。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欢迎到 Apple Podcast 或各大平台留下五星好评。那如果想听的主题、想分享心得或想法，都欢迎写下评论让我们知道。最后也非常非常感谢丁玲娟老师，邀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大家拜拜，
拜拜，谢谢 Jane， 谢谢各位听众，拜拜。